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17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鲍荣。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以外，我们还将为您带来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访问加州圣迭戈分校的最新消息。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首先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消息，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日前正在美国进行访问。星期五，他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发表了他的首场公开演说。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九岛和李一华发自加州圣迭戈的采访报道。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五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发表首场公开演说，演讲主题为拥抱我们世界的多元之美。在加州阳光普照下，会场上吸引了至少25000人，现场座无虚席。在演讲中，达赖喇嘛谈到他希望每个人能以包容的态度进行对话，解决人类之间的分歧和冲突。
This 21st century, in order to create peaceful century,
要将21世纪创造为和平的世纪，我们必须将这个世纪发展成为沟通对话的世纪。当我们有分歧的时候，我们要思考如何以互信互爱的态度，透过对话解决问题，拉近差距，并将大家都视为是人类的兄弟姐妹。
Mutual love, consider they also part of human brothers sisters.
演说结束之后，到场听众都抱持了相当高的评价。
Such inspiration, hearing where his mind is at.
十分启发人心，听了他接受各种不同的提问，他的心态，他不断在思考这些问题的走向以及他的态度。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欢迎达赖喇嘛的演讲。今年2月，当校方宣布邀请达赖喇嘛担任2017年毕业典礼演讲的主讲人后，立刻引发校内占了近学生总数14%的中国留学生的强烈反弹。尽管演讲现场外不时听到有人抗议的声音，很多民众还是赞成校长邀请达赖喇嘛的决定。
他是和平的代表，他对每一件事情都试着保持中立态度，他没有要和人争的意思。
达赖喇嘛在演说之前的记者会上称，抗议是很正常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认同他的观点。
That's normal.
很正常啊，我觉得他们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现实情况，只知道官方说法。
Only the official sort of version.
达赖喇嘛还表示，他知道中国政府常将他妖魔化。
Then one media person is asked me, some Chinese official.
曾有记者问我，中国官员将你描述为恶魔，你有何感想？我回答他，我是啊，我是恶魔，还长了脚，很危险，但也没发生什么事儿。我真的感到很可悲，他们不知道真正的现实是什么。
So I really feel pity. They do not know the reality like that.
对此，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校长克斯拉强调，学校有义务捍卫每一个人的演说权利。
This is a public university. There are a lot of
这是所公立大学，我邀请过很多人来发表演说，不是每一个演说者都受每个人爱戴。身为学校的校长，我认为保障每个人的演说权利，保障每个人的声音都能够被听到，保障每个人都能受尊重是我的责任。压制言论自由是校园中最糟糕的事情。而今天的演讲者是世界领袖，他是爱、和平、环境和维护人性的传递者，你怎么能不同意呢？
World leader is a message of compassion, love, peace, environment, saving the earth, saving humanity. I mean, how could you argue with this?
Sense of oneness.
记者在演说结束之后，试图寻找中国观众接受采访，不过没有任何场内的中国民众愿意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或者直接向我们表示听完之后没有心得感想或任何看法。达赖喇嘛面对记者追问有关川普执政的表现时，一向关心环境问题的他仅回答对于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感到难过。
I think, I always consider United States is leading nation of free world. So President,
我认为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导者，所以我一定要尊重这个领导国家的总统。这个人是你们选出来的，应该由你们来判断。不过我对于他从巴黎气候协定中撤出的决定感到难过，我对于这一点感到难过，其他的事情应该由你们来判断。
除了星期五的公开演说之外，达赖喇嘛十七号将向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2017年毕业生发表毕业演说。美国之音记者九岛李义华，加州圣迭戈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说，他要取消上届政府完全单边的古巴政策，着手修正他的前任对古巴历史性的开放做法。川普的新政策包括加强对前往古巴旅游的限制，禁止同古巴的军事和情报实体企业的金融往来。川普在迈阿密的小哈瓦那地区发表的演讲中说，他采取步骤实现一项竞选诺言，这项诺言帮助他在去年十一月的总统大选中赢得了摇摆州佛罗里达。川普总统对欢呼的人群说，美国拒绝古巴人民的压迫者。白宫官员们说，奥巴马时期的许多古巴政策并没有改变，美国人在得到批准的条件下仍将能够前往古巴旅行，但是将会更加严格地执行对旅行的一些限制。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继续在推特上抨击针对他的竞选团队和俄罗斯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所进行的调查。川普称，他因为炒掉联调局局长而受到叫我炒掉联调局局长的人的调查猎污。目前还不清楚川普总统指的是特别检察官穆勒，亦或是司法部副部长罗德·罗森斯坦。穆勒的调查还包括川普总统是否存在妨碍司法的问题。有广泛的共识认为，川普总统不断在推特上提及调查，在法律上对他自己没有好处。日本海岸警卫队说，美军一艘导弹驱逐舰星期六早上在日本沿海与一艘商船相撞，七名海军士兵下落不明。美国海军证实，菲茨杰拉德号导弹驱逐舰和一艘挂菲律宾国旗的商船相撞，目前还在核实伤员人数。美国官员没有证实是否有海军士兵失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活动的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表声明说，一名受伤的美国海军士兵已经被日本海岸警卫队的直升机接走。声明说，医疗救助杜威号导弹驱逐舰和两艘海军拖船都在迅速赶往事发地点提供支援，海军飞机也随时待命。医疗之星华盛顿医院创伤科主任杰克·萨瓦医生星期五告诉记者说，在华盛顿附近棒球场遭受枪击的国会众议员史蒂夫·斯卡利斯现在生命指标已经稳定，但是情况仍然很严重。杰克·萨瓦医生说，经过几场手术，斯卡利斯的多处内出血已经得到了控制。斯卡利斯的包括血压、脉搏和呼吸在内的生命指标都已经得到了稳定，但他同时强调，这位51岁的国会议员尚未脱离危险期，还要接受更多的手术。目前还无法预计斯卡利斯需要在医院里住多长时间。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最近150多个国家的23万多台电脑遭到病毒魔窟的攻击，世界各地的机构、医院和电信公司都受到了影响。虽然目前还不清楚谁是幕后黑手，不过这次攻击并不出人意料。今天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离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VOA卫视。
网络战争无边界，我们来看看纪录片《零日网络战》怎么说。好莱坞和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感情和票房一起升温。初夏的高中毕业舞会经久不衰，仍然是少男少女的梦幻之夜。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 最近150多个国家的23万多台电脑遭到病毒魔窟的攻击。这个病毒的英文名字叫 WannaCry。世界各地的机构、医院和电信公司都受到影响。目前还不清楚谁是幕后黑手。亚历克斯·基布尼是奥斯卡纪录片金奖得主，他的影片《零日网络战》（Zero Days） 引起关注。他告诫说，要当心大规模网络攻击。
Something as simple and innocuous as this， 像这样简单无害的东西，竟然向我们所有的人发出挑战，威胁我们控制关键基础设施的职责。
据报道，阵网病毒 Stuxnet 是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开发的一种电脑病毒，目的是感染并且破坏伊朗的核离心机。虽然这次秘密行动获得成功，可是纪录片《零日网络战》指出，这种病毒最终被发现并且落入黑客的手中，被黑客改善后转而用来攻击病毒的制造者。
We sought a way for them to speak.
我们设法让他们在不暴露身份的情况下接受采访，一旦建立了这种机制后，他们就可以比较放心大胆地讲话。
A little bit more openly.
I was in NSA.
我曾在国家安全局工作，我对安全局有信心，因此我所能提供你的有限。我们必须了解这些新武器，风险太大了。我们发明了阵网病毒，这是事实。我们是在玩火，我们至今仍处在危险的边缘。
So close to disaster, and we're still on the edge.
阵网病毒演变成强大的恶意软件，甚至可以造成物理性破坏。塞门·铁克全球网络安全总监埃里克陈说，比如他可以中断一座大城市的电力网。
这确实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造成了我们今天的局面。现在我们看到世界上各种势力在展开攻击，纷纷为今后做准备。有一天他们可能只要动一下开关，就能导致更大的破坏。
吉布尼说，网络战争没有边界或者规则，可以在任何时候攻击任何地方任何人。
People depend on, trains.
大家依赖火车，依赖飞机，依赖电力，这就是现代生活。因此我们在影片中表达的是，这些武器威胁到我们所熟悉的现代生活。
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阵网和魔窟这两个恶意软件之间有联系，可是埃里克陈等专家说，网络攻击都有相似的模式，由势力集团或者雇佣人员组成的隐蔽组织收取报酬，从隐蔽的地方遥控发起攻击，破坏或者瘫痪依赖于电脑的现代社会。
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越来越得到好莱坞的青睐，即便好莱坞仍然要面对中国政府的严格控制。在另外一方面，中国投资人也在发掘美国电影娱乐产业的机会。虽然有人对双方越来越密切的联系表示担忧，不过另外一些人表示，这种联系是互利互惠的。
说到电影，好莱坞和中国之间的联系正在加深。
When people collaborate on the making of anything,
当人们在艺术领域合作时，会产生情感上的内在引力。如果顺利，那么不仅是一桩大生意，还能在两国间产生外交凝聚力。
克里斯芬顿是美国亚洲协会理事和印记娱乐传媒北美区总经理。八月，他将率领美国议员访问中国，参观中国蓬勃发展的娱乐媒体产业，并希望吸引更多的中国人投资好莱坞。
那是一块很大的蛋糕，大约70亿美元的市场。当美国传统电影市场发展几乎停滞，维持在110亿美元左右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中国快要成为世界第一的电影市场了。
中国正在通过传媒和电影等软实力来向外界展现自身文化。其次，中国也想与好莱坞竞争。研究电影和中国问题的专家洛斯点说，中国与好莱坞深化联系以及加大投资好莱坞，对他们还有另一个好处。
他们还希望尽可能多地学习怎样叙事、营销和发行，这是他们投资的原因之一。
一些批评人士警告说，太多中国资本涌向好莱坞是危险的。去年16名国会议员致信政府问责办公室，表达了这种担忧。 他们说中国试图在美国媒体审查话题和施加宣传控制。
我目前不认为这是个特别的问题，因为大多数投资不带附加条件。好莱坞电影公司知道，如果他们拍摄的电影极其亲中，会引起反弹。
罗斯典说，即便电影展现了中国的正面形象，北京的强硬政策也抵消了试图通过软实力来构建的积极形象。
Arresting lawyers, human rights lawyers,
逮捕律师、人权律师，从香港或泰国绑架人，所有这些事都将影响中国的软实力。不管他们花钱做什么事，大家都会认为和中国有关的任何事在某种程度上都有政府的参与。
但是在产业层面，中国与好莱坞加强紧密联系，让中国得以学习怎样拍摄更优秀的影片和进行电影营销。对好莱坞的人来说，和中国合作只是明智的经济盘算。
If you're thinking like a business person, there is a certain...
如果你像商人一样思考，你就应该在内容制作上花点心思。你可以说是自我审查，也可以说是一笔不错的生意。
在好莱坞看来，这笔生意现在就是迎合中国及其票房。
今年是安妮·弗兰克日记75周年。安妮第一次写日记是在1940年代纳粹占领欧洲的时候，她的日记是纳粹大屠杀最原始的罪证。
I hope I will be able to confide everything.
我希望我能向你吐露所有的秘密，因为我从未遇到知音。我希望你能带给我欢乐与力量。
安妮·弗兰克早年生活在荷兰，13岁生日的礼物就是一个日记本，于是开始写第一篇日记。希特勒上台之后，他与家人从法兰克福搬到荷兰。安妮·弗兰克动笔后没几个星期，他的家人便被告知全家要被赶进维斯特伯克集中营。那是1942年7月5日发生的事。
The first entries that she wrote in it 75 years ago this week.
安妮在75年前这个星期书写的几篇日记，记录的是正常生活的尾声，女童和朋友们，活动安排和富足的生活。日记还记录了她的生活从正常向必须躲藏的迅速转变。
阿姆斯特丹的这间小屋是安妮一家和其他几位犹太人的藏身之所。书架的后面是一个隐蔽的门，门后是一间屋子。安妮就是躲在这间小屋里给她幻想的朋友基蒂写信的，一写就是几个小时。像正常的女孩一样，安妮在信中描绘了她遇到的感情与家庭的麻烦。
晚上天黑时，我经常看到善良的人们在几个男人的恐吓、殴打和驱赶下列队前进，旁边是哭成一团的孩子们，很多人支撑不住，几乎跌倒，没有人能幸免，包括病人、老年人、儿童、婴儿和孕妇，每个人的脚步都不能停顿，直到跌倒死亡为止。
这是安妮1944年8月1日写下的最后一篇日记。躲在这栋房屋内的所有人都被发现，然后逮捕并送往集中营。安妮1945年3月去世。
日记里有一句最不起眼的话，就是不管怎样，我都相信这些都是善良的人。结果这句话被引用的最多。从这句话来看，她似乎是一位用玫瑰色眼镜看世界的普通姑娘。可当你通读日记，你就会发现她其实了解周围世界存在的不公平。
安妮的父亲奥托是全家在大屠杀后唯一幸存下来的人，他决定出版女儿的日记，记录女儿的人生、情感与希望。安妮因此成为纳粹大屠杀中600万犹太殉难者的代言人。另一位幸存者是劳伦斯·伊斯拉埃尔斯，今年75岁了，小时候与安妮一样在阿姆斯特丹生活。今天他已有3个女儿、16个孩子的奶奶。他一生都在被一个问题困扰，隔壁的安妮没有熬过大屠杀，自己却活了下来，这是怎样的一个感受呢？
我们活了下来，很幸运，我对此感到愧疚。她被出卖，没能活下来，我很伤心。我记得我还未成年时，安妮的父亲把她的日记出版了，所有荷兰人都很愤怒。那段时期，没人愿意讨论大屠杀的问题。现在我认为出版日记很重要，因为世界其他国家都不太相信真的发生了大屠杀。这本日记把那个时期的遭遇公之于众，尤其是对美国的观众。这个小女孩的日记说，你必须相信这是真的。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被美国人领养的孩子发现没有公民身份，进退两难。 越来越多的科技公司欢迎雇员和狗一起来上班，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美国人克里斯多弗·拉尔森因为绑架罪在华盛顿州监狱服刑的时候，发现自己不是美国公民，因此可能被驱逐出境。他那时的年纪已经在40岁出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能不是美国公民。拉尔森和另外几千名被美国收养的外国人，由于他们的养父母没有为他们办理规划入籍，这些人不具备美国公民的身份。
随着越南战争在1975年结束，时任美国总统吉拉尔德·福特下令撤离越南的孤儿，该命令被称为“抢救婴儿行动”。当时年仅4岁的拉尔森也是这些孤儿中的一员，被一个美国军人家庭收养。他在一个被他称为“典型的美国家庭”长大。
我认为我就是一个典型的在阿拉斯加长大的孩子，总是待在户外。总是和家人在一起，对我来说这就是完美的生活。
拉尔森上了大学，从事信息技术行业，在适婚年龄结了婚，有2个孩子，之后搬到了西雅图。
我曾经一度拥有我梦寐以求的一切，
直到他后来失去这些。经过了一段跌宕起伏的婚姻，在一次喝得烂醉之后，拉尔森的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了家。
这几乎是把我推进了深渊，我决定让警察把我杀死，于是我绑架了一个人。
他抓住了一个9岁的儿童，打电话给他的父母索要赎金。一位华盛顿州的法官判处拉尔森12年监禁，就是在那里，美国移民海关署找到了他。
他们告诉我，我会失去我在监狱中的工作，我不能做任何教育类的服务，我基本上失去了作为一名普通犯人享有的所有权利，因为我受到了驱逐令。
对于美国政府而言，拉尔森是一名有犯罪记录的无证越南移民。
我的家人认为你被收养了，你就是一名公民，你自1975年以来就是我们家庭的一员。
但是政府说他的家人并没有为拉尔森申请公民身份，估计有35000名被美国夫妇收养的外国人都没有美国公民身份，因为他们的父母没有为他们办理规划入籍。
或者他们知道需要办理入籍手续，但是流程所需的费用太过昂贵，也太过繁琐，而且他们已经办完了昂贵而复杂的收养程序，他们就没有再办这个了。或者是被收养人来到了一个虐待他的家庭，所以他们的养父母没有办手续。
贝尔克雷说，国会在2001年通过了一条法律，允许从其他国家收养的儿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但这条法律只适用于1983年以后出生的人。为了修补这个漏洞，被收养者权益运动正在积极推进被收养者国际法案。这项法案去年在国会搁置了，但是他的支持者正在努力把它重新推到前台。拉尔森出狱后还没有被驱逐，因为越南拒绝接收1995年以前进入美国的越南人。
现在我被困住了，我不能离开美国的土地。
在美国，每年初夏都有一个特别的夜晚，少男们穿上燕尾服或者西装，少女们穿上优雅的礼服。几十年来，高中毕业舞会是青少年一生中一次重要的经历。电影常常把这个夜晚描绘成富有魔力和浪漫的一夜，不过现实可能很不一样。我们的记者跟着2个高中生一起去参加他们的毕业舞会，体验一下这个传承了几十年的传统。
What up？
对男孩们来说很简单。可是女孩呢？我要准备礼服，要准备鞋子和手腕花环，还要化妆做头发。我的朋友艾丽森换了3次，因为我们拿不定主意。一切都是为了这个重要的夜晚。有人说这是少年时代的一个里程碑，
这可以成为你一生中最特殊的一个夜晚。
几十年来，高中毕业舞会是美国的必配，这是高中生在毕业前举行的庆祝活动。林萨比亚至今还记得那个晚上，甚至还记得当时穿的礼服。现在轮到他的儿子了，萨比亚说，虽然这些年来毕业舞会的特点没有变，可是作为家长感觉很不同。
有一种怀旧感，悲喜交加，我为他高兴，他会在舞会上很开心。可是高四了就要毕业了，就要离开家了，就要离开家了。
You ready?
Yes.
Are you sure?
I don't know.
Are you sure?
Okay, now I'm ready.
Okay.
对托尼·萨比亚来说，参加舞会就是为了开心，让他的舞伴度过一个特别的夜晚。他为舞伴买了一束胸花，这是男孩给女孩标志性的舞会礼物。作为还礼，女孩也赠送男孩一朵胸花。虽然传统上学生们是一对一对的参加舞会，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和一群朋友一起去。
为了打扮得漂亮，压力非常大，因为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庆祝活动，再过大约一个星期就要毕业了，要把整个高中的岁月浓缩到一个晚上，压力太大了。
火上加油的是要摆出很多很多的姿势，让爸妈不停地拍照。前往舞会的汽车也很重要，托尼开的是爸爸的宝马车，也有人乘坐豪华轿车、名车或者派对巴士。当他们终于到了舞会后，舞会上充满了活力。
The atmosphere, the people.
这里的气氛和人，一切都是为了留下记忆。当你今后回忆的时候，你可以说，耶，我非常的开心。Just pass this.
再过几个星期，这些高四生就要毕业了。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对彼此说你好再见，或者和心目中那位特殊的人跳舞。
美国越来越多的科技公司鼓励员工们每天都带狗来上班，公司的主管说带狗上班可以减轻压力，促进业绩，更迎合千禧年一代注重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加州洛杉矶沿海的科技工业区由圣莫尼卡和威尼斯海滩构成，被称作是硅谷海滩。这里的大多数公司都欢迎带狗来上班，比如圣莫尼卡地区开发人工智能项目的网络技术公司 GumGum 绝对欢迎狗的光临，因为公司老板奥菲尔·坦茨相信狗可以让雇员们心平气和。这是坦茨的美国爱斯基摩犬，名叫印地。员工们一到办公室，印地就会来请安，零嘴当然不会少。
I think this could be a high stress, high, very high-paced environment.
这里的工作环境压力很大，节奏很快，狗会起到缓冲的作用。
目前 GumGum 公司只让带狗来上班，不过未来也可能会让猫或者其他动物进公司。坦茨承认，有些地产公司可能不许带狗进大楼。
我们和业主签租约时，关于狗的谈判可能比任何条款花的时间都多。不过我相信这种做法会越来越受欢迎。
Tracy 是一家网上时装店，让妇女出售二手服装和首饰。这家公司也大力推崇带狗来上班。这里有一张法国斗牛犬的大肖像。各种各样的狗，有的坐着开会，有的在沙发上或者办公桌下午睡，甚至享受按摩，还有的坐在主人的腿上。 Tracy 的首席执行官特雷西·迪努奇奥说，带狗来上班对雇员和雇主都有好处。
我们的雇员很喜欢带他们的狗来公司，这对我们的生意也有好处。雇员们延长了工作时间，因为有毛茸茸的朋友陪伴。
迪努奇奥说，带狗上班在科技公司中更为普遍，科技公司以年轻人为主，他们更加勇于创新。另外，千禧年一代也更加注重生活和工作的平衡。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这个的话，是不是你在身体之后，然后相爱了？ 别节目对话名校招生官，这一期带您了解常春藤盟校中规模最小的达特茅斯学院。美国之音记者海伦采访了这所学校的招生官贝琳达，贝琳达也是达特茅斯学院的校友，听听他是怎样谈论学校的特点。
我的名字叫贝琳达，我是达特茅斯学院招生办副主任，我同时也是这个学校的校友，所以当我说这里是最棒的学校的时候，我可没有偏见。达特茅斯学院是美国第九古老的学校，我们是常春藤盟校中规模最小的，这也创造了一个不太一样的环境。我们大约有4200名本科生，2000名研究生，我们很独特，所以我才说我们是独角兽，因为我们是一个小型且关系紧密的文理学院的环境，但我们所拥有的资源、能力和影响又和那些主要的研究型大学相当，所以达特茅斯学院的学生是很幸运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我知道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以为每个人都有机会与得奖的教授和那些从事发明创造的人一起工作，我以为那是很平常的，你可以和他们一起吃午餐，你可以在他们的办公时间去找他们，与他们并肩工作。你在达特茅斯学院学习的经历仅仅是冰山一角，想象一下一座冰山，这部分是在这里学习的经历，你与达特茅斯学院的互动会以各种深远的方式继续下去，直到你毕业之后你才会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我们的校友网络，每一个来达特茅斯的人都知道我们对我们的学校十分的痴迷，当然是很健康的那种。我们与这个我们称为家的地方有很深的联系，这里就是一个大家庭。对于我这个有中国传统的人来说，家庭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发现这里真的就像我的家一样，是很不可思议的。当你找工作、找实习的时候，或者只是找一个联系人，如果我去中国或者国外任何地方，我都会确保我和那里的达特茅斯校友联系上，因为我知道他们会在那里支持我。 我们现在正在思考要采取什么样的招生策略，因为我们想比以前更多的去到中国。今年入学的2021届学生中，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国际学生。上一届2020届学生中有8%是国际生，今年是11%。我们很兴奋，达特茅斯学院已经准备好要继续成长。从战略上来看，接下来5年我们肯定会更多的在中国招生。达特茅斯学院因为我们的规模小而独特，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很重要，这里不是一个你走进来会迷失在人群里的地方。我们寻找多样性，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多样性，更多的是想法、经历、兴趣等方面的不同。要定性一个达特茅斯的学生是很难的。如果你非要我说达特茅斯学生的共同特点的话，那我会说其中一点是深深的求知欲，那种很真实的想要一直去学习、去发问、去努力克服议题的兴趣。不知道也没有关系，去尝试后不成功也没关系，然后继续去尝试。我想我们也在寻找独立的学生，这意味着独立的思考，那种乐意发问的学生。我们的教授常说，我喜欢那种会问为什么的学生，那些问题会继续推动创新。学生还要有冒险的精神，冒险不仅是说你要去登山，当然这里很多学生确实登山，不过这里我指的并不只是身体上的冒险，而是在知识领域乐于去尝试和冒险新的东西。另一点是要会合作，如果你碰到任何一个达特茅斯的校友，我觉得他们非常的出众，这些人都在做一些非凡的事情，但与此同时他们懂得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大家一起合作的重要性。我们寻找有潜力去思考他们的影响力的学生， 并不只是在课堂上拿 A， 而是你能为这个社会做一些什么的影响力。你要怎么让这个世界与你刚来时相比变得更加的美好？
For society, how are you going to leave this world a better place than when you came?
我们强烈建议申请学生递交一份同辈推荐信，这其实就是你让一个朋友来给我们说一说你是什么样的人。不必紧张，不用去想你需要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我们只是想要你的朋友聊一聊你，因为我们想要招收善良的学生。并没有一个正确的方式，也没有完美的申请人。很多时候人们会问秘诀是什么，并没有这样的东西，因为这是一个人为的过程。招收学生是一个科学和艺术结合的工作，一方面有一点科学的成分，因为我们会以分析的视角来看学生在这里能不能成功。我们不仅寻找会做得出色的学生，我们寻找的是会成功的学生。另一方面，学生会不会适应这里？学生有没有展现出那种好奇心和那种冒险精神？这是没有办法伪装的，不论你怎么努力，你没有办法伪装。这是在很多想象不到的方面展现出来的，所以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因为每一个学生都是不一样的。
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资深民主党众议员吉姆·麦格文是众议院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共同主席，长期以来关注西藏问题及全球人权状况。麦格文议员最近在国会山接受了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的专访，就代表团与达赖喇嘛的会晤、西藏问题、全球人权状况以及美中关系的前景发表了看法。
我们到达兰萨拉与达赖喇嘛进行直接会晤，我们要向中国政府表明我们支持达赖喇嘛，我们支持他与所有藏人回到西藏的权利，我们支持他们的信仰自由，自由地过他们的生活。达赖喇嘛不是个分裂主义者，他没说要脱离中国建立一个国家，那不是他的立场，但他和其他藏人都想要回家，中国政府应该允许他这么做。
您是众议院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共同主席，您是否可以评估您对目前中国人权状况的看法？
Well,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regarding Tibetans is terrible. I mean, it is terrible, and it's gotten worse. But I'm also concerned about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volving, the people in Hong Kong. I'm concerned about the treatment of the Uyghurs. I'm concerned about human rights defenders.
西藏人权状况十分糟糕，而且每况愈下。我也关注香港人的人权、维吾尔人遭受的待遇。我也担心目前遭关押的人权捍卫者，他们只因站出来说话，对这个制度提出批评就遭到关押。人民有权表达反对的声音，不应担心会因此面临被关押、虐待，甚至在狱中死亡的可能。我们提出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例子，他在狱中死亡，藏人只能去领取他的骨灰来埋葬他。人权问题至关重要，美国和其他国家有道德责任提出人权问题。我也认为我们的企业也应该更加踊跃地加入讨论。我希望和中国有个良好的商业关系，美国与中国的企业通过贸易获得了很多利益，这都很好，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我认为美国企业同时有着道德责任来表达意见。我们在印度访问时，在新德里和孟买与美国商会领导人会晤，我告诉他们，你们都知道在西藏发生的事情，但你们什么都不说。如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却只字不提，你就是纵容这样的情况发生。中国希望与你们做生意，你们希望和中国做生意，但这并不代表你不能提出人权问题。
And you know, I made the point that you all know what's happening in Tibet, but you don't say anything. And if you know what's happening, you don't say anything, then you're complicit.China wants to do business with you. You want to do business with China, but that doesn't mean you can't raise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What is your assessment about President Trump's policy?
您如何评估川普总统处理人权议题和美中关系的方法？
I haven't heard Trump mention the word human rights, either during the campaign or since he's become president. And I don't really know what his policy toward China is. One day he's critical, and then the next day,
不管在竞选期间还是他上任之后，我还没有听到川普提到人权两个字。我也不知道他的对华政策，他一天批评中国，另一天和习近平成为最好的朋友，所以我根本不知道他的政策是什么。我担心他把焦点放在商业交易上，而不是关注人权问题。国务卿蒂勒森曾表示，人权议题并不一定是我们对外政策的优先顺序。如果这是真的，那这真令人难过。我时常和来自全球的人权捍卫者接触，他们依赖美国谈论这些议题。如果我们不谈论这些议题而选择保持沉默，我们将失去我们在人权议题上的道德权威。是的，我们希望和其他国家保持良好的商业关系和外交关系，但我们不应该以忽视被压迫人民的处境作为代价。你知道达赖喇嘛尊者提倡和平、爱、真理和正义，那是他的信息，他一点都没有对抗，他没有在提倡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我一直觉得很疑惑，像中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为什么那么担心这个僧人，这么担心他所传扬的信息。如果中国能在这个议题上展现一些灵活性，我会是第一个到众议院表示赞扬的议员。我会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我们对中国表示感谢。我想如果中国能在西藏议题上展现出弹性，国际社会将有十分正面的回应。我希望他们会这么做，我也希望能说些中国的好话。我一年半前到中国访问，我们见了很多很好的人，我们也和中国政府里一些有审慎思考的官员进行会晤。如果他们能在这议题上做正确的决定，他们将会得到许多的赞扬。
在法国总统大选的第一轮投票中，中间派候选人马克龙和民族主义者反移民候选人勒庞胜出。法国的这次总统大选将如何影响欧盟的前途？恐怖主义威胁与难民危机对欧洲造成了多大的影响？美国之音外事记者利亚星期一对欧盟成员国塞浦路斯驻华盛顿的大使进行了专访。
卡洛拉玛社区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最昂贵、最高档的社区之一，这里聚集了一些大使的官邸，其中就包括了历史悠久的地中海小国塞浦路斯。这个位于24街的官邸是一栋两层楼的学院派不杂艺术的白砖建筑，门前停着大使的座驾，但周围并没有警察把守。对于担任塞浦路斯驻美大使一职，潘泰利戴斯说，他当然感到很荣幸，也感到很有挑战性，因为美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他还特别提到了这个时刻出使美国的重要。
It's also an important time for Cyprus because of the negotiation that we are engaged in for the reunification of the is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always taken an interest.
对于塞浦路斯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因为我们正在就塞浦路斯的统一而进行谈判。美国一直对这个问题以及该地区有兴趣。这也是东地中海版图发生改变的时刻，因为这里发现了碳氢化合物。也许它也在改变欧洲的能源协调，因为我们是欧洲的一部分，这些资源也能被欧洲所利用，而且其中一些资源属于欧洲国家。
Because it's we are part of Europe, and this would be a resource that Europe would have access to, and some of it belongs to European country.
潘泰利戴斯上任不久，美国举行了总统大选，毫无从政经验的房地产大亨川普当选总统。新上台的川普班子与奥巴马政府有什么不同呢？大使的回答充满哲理。
It'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but you know, when the new people come in, they are curious, and I think most people you would talk to
有点不同，但新人进来的时候，他们很好奇。我想别人也会告诉你，新政府的新人做很多聆听的工作，因为他们对大多数事情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意见或是政策。因此我认为这里面有机会，如果政策方面将会发生改变，这可能是影响政策改变的时候。这取决于你如何应对改变。我认为改变可以带来好事情，如果你对它做出正确的反应。
So, like I said earlier, you know, it depends how you handle, how you manage change. I think change can bring good things if you respond to it correctly.
担任驻美大使与他出使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呢？潘泰利戴斯大使笑着说，他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他也预计所有的大使也会被问到这个问题，不过他还是抵制了对不同国家进行比较的诱惑。
I think it's an important principle not to compare experiences, not to compare countries.
我认为不对国家和在这些国家的经历进行比较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对事情没有帮助，也没有意义，因为你不能把瑞典和希腊或者是俄罗斯进行比较，他们是完全不同的地方，在那里的工作不一样，你与人建立联系的方式不同，你不能比较，也不应该比较，而应当试图了解每一个具体情况和环境，根据你所承担的具体使命，尽力有效地开展工作，因为每一次出使时间上也有它的具体性。
And what the particular mission you have at that particular time, because it's also time specific.
潘泰利戴斯大使对自己在华盛顿的使命有很明确的定位。
To ensure continuity of support for our negotiations, you know, the max.
确保美国继续支持我们的国家统一谈判，以及推动双边关系上最大程度的合作，同时也为区域合作建立基础。
And then I would say also building the basis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在被问到如何看待美国以及最喜欢美国人的特质是什么时，大使毫无保留地给出了他的回答。
The fact that they are casual and that they are always ready for new things.
他们很随便，而且总是准备迎接新鲜事物，而且给年轻人提供机会。这是一个如果你按规则行事就会有机会的社会。他不以社会地位为导向，而是以表现为导向。我喜欢这个。
It's not status oriented, it's performance oriented, and I like that.
这位有多年外交生涯的大使非常自豪地表示，在每年的高中同学聚会上，尽管他的同学在商业上都比他成功，但是他是故事最多的一个人。
The answer to your question, what is it that I like most, is I would say the change.And the thing that I like least is the change.
我最喜欢外交工作的一点是改变，我最不喜欢的也是改变，因为当改变变成意料之中，而你又做好了准备，这会很好。当它来得很突然，而且很混乱，打乱你的生活，在这个职业里，你两者兼有。也许我知道今后两年我会在哪里，但是两个月之后，你可能在另一个地方。
Where I may be in 2 years, but sometimes I think that I will be somewhere in 2 years, and then 2 months later I'm somewhere else.
他认为任何工作，尤其是外交官，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跳出每天的例行公事和眼前必须要处理的事情，思考大的问题。所以他每天早晨一般会先在很安静的官邸里，在不被外界打扰的情况下工作一两个小时，然后去大使馆与工作人员进行互动，回答他们的问题，对他们的工作提供指导等等。白天他一般会有很多会议与会面要参加。采访完了之后，潘泰利戴斯大使和夫人随即兴致勃勃地带我们参观了他的官邸以及官邸里摆放的艺术品。餐厅的壁橱里摆放了不少在塞浦路斯出土的陶瓷器皿。在交谈中，潘泰利戴斯大使不时地表现出他对本国悠久历史的自豪。大使特别向我们展示了客厅里摆放的一个精致的花瓶，他说这是他驻日内瓦期间中国常驻日内瓦的联合国大使赠送给他的，他特别喜欢，所以就一直带在身边。他们随后还带我们参观了厨房。让我们感到有点吃惊的是，他们虽然雇了一位帮手来帮忙料理这个面积将近5000英尺的房子，但是大使夫人都是自己下厨做饭，什么都是亲力亲为。参观完了厨房之后，大使还带我们到后院里，给我们看他自己在后院围墙边种的薄荷、迷迭香以及一种我叫不出名字但气味芳香的香料。后院里摆放了露天用的桌椅。大使说，塞浦路斯是欧洲有太阳的日子最多的国家，一年320多天都有太阳，因此他们在塞浦路斯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在外面用餐。不过搬到华盛顿后就不能这样做了，院子四周长满了树，增添了这个后院的静谧和私密感。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玉安，华盛顿报道。
美国人喜欢为酒水饮料加冰来保持口感，解暑降温。而最近几年，美国一些餐馆和酒吧的玻璃杯中出现了一些惹人眼球的冰块，它们有什么特殊之处呢？跟着走进美国，一起了解一下。
走进美国，我是莫菲。以酒会友是美国人最喜爱的社交方式之一，而酒文化呢，则是西方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而在最近几年，人们对品酒的追求呢，已经不仅局限在酒的本身，甚至对里面加的冰也有了讲究。那么您可能会想，一块小小的冰能有什么名堂呢？一起来看一下这期的节目。
你见过冰雕吗？一块块晶莹剔透的冰，形态各异，如梦似幻，使人着迷。那么如果这种冰出现在你的酒杯里呢？
This is a nice cube and it is,
这块冰不错，看起来确实漂亮。
When you see it.
实际上最近几年，在美国一些城市，这样的冰已逐渐在部分酒吧和餐厅中使用，比如在首都华盛顿特区的这个充满夏威夷风情的群岛酒吧里。客人白荣俊是这里的常客。
这个想法很好，为调酒带来了另一种创意。
人们叫它工艺冰块 Artisan Ice。 约瑟夫·安布罗斯是群岛酒吧的吧主，也是周边地区工艺冰块的唯一供应商。
工艺冰的定义就是加在你酒水中的那些清澈美丽的冰块，我不想把它过于复杂化，毕竟还是冰。
是不同形状的冰，
根据玻璃杯的不同高度，你可以调整如何切割冰块。
是食用的冰，
这种大方块可以防止你的鸡尾酒过快地被稀释。
也是美观的冰，
它恰到好处地装饰了你的酒水，这为客人的整体体验添彩。
美国人爱喝酒，而为了保持冰爽口感，他们酷爱在酒水中加冰，一年四季皆是如此。客人鸣笛维斯尔的鸡尾酒上就覆盖着满满的碎冰。
我知道在美国人们对冰有一种执念，相比之下，在很多国家酒水加冰并不常见。
安姆罗斯五年前在市区的东北部创立了自己的冰工厂，
几台设备制冰，几台设备切冰，冷冻保存，相对简易，背后的过程可能有点复杂，不过大致是这样。
看似简单，但工艺冰通体清澈的秘密全都藏在这里。
这些特殊的制冰机制冷过程是，他们从底部开始制冷，水一边循环流动一边冷冻，这样大部分气体随着水的流动而释放出来，上面最后成冰。
一台制冰机需要3至4天产出约272公斤的大冰块，而每一小块工艺冰都充满着人情味。
我们纯手工切割，相比一般机器吐冰块，这里每一块冰都含着一份感情。
供应冰单块在全国的均价为70至85美分，但有些客人依旧愿意尝试，比如加文·摩尔。
我觉得它与上等的苏格兰威士忌是绝配，如果2盎司你就已经花了25美元甚至更多了，那不妨再多花1美元让它完美起来吧。
但我认为它应该成为一种标配，而不需要为它多花钱。
安布罗斯说，虽然他在最忙的时候一天要制出几千块，但工艺冰目前主要迎合小众市场，发展空间有限且利润较低。
我不清楚现在的话，如果才刚刚起步，能不能把这份事业做成，这属于一种赌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你签合同租过空间，一个月租金不会低于3000美元，而却只有2-3个客户。
尽管如此，但以美国人对冰的偏爱，
冰就是冰，我喜欢，多爽啊，哈哈哈。
安布罗斯的冰块事业呀，应该是会继续下去了。走进美国，刘文明、莫菲，华盛顿特区报道。
安妮·弗兰克第一次写日记是在1940年代纳粹占领下的欧洲，记录的都是75年前的故事。美国之音记者报道说，安妮当年的日记是纳粹大屠杀最原始的罪证。
安妮·弗兰克1942年6月12号写道：“
我希望我能向你吐露所有的秘密，因为我从未遇到知音。我希望你能带给我欢乐与力量。”
安妮·弗兰克早年生活在荷兰，13岁的生日礼物就是一个日记本，于是开始写第一篇日记。希特勒上台之后，他与家人从法兰克福搬到荷兰。安妮·弗兰克动笔后没过几个星期，他的家人便被告知全家要被赶进韦斯特伯克集中营，那是1942年7月5号发生的事。
安妮在75年前这个星期书写的几篇日记，记录的是正常生活的尾声，女童和朋友们，活动安排和富足的生活。日记还记录了她的生活从正常向必须躲藏的迅速转变。
阿姆斯特丹的这间小屋是安妮一家和其他几位犹太人的藏身之所。书架的后面有一个隐蔽的门，门后是一间屋子。安妮就是躲在这间小屋里给她幻想的朋友基蒂写信的，一写就是几个小时。像正常的女孩一样，安妮在信中描绘了她遇到的感情与家庭的麻烦。
晚上天黑时，我经常看到善良的人们在几个男人的恐吓、殴打和驱赶下列队前进，旁边是哭成一团的孩子们，很多人支撑不住，几乎跌倒，没有人能幸免，包括病人、老年人、儿童、婴儿和孕妇，每个人的脚步都不能停顿，直到跌倒死亡为止。
这是安妮1944年8月1号写下的最后一篇日记。躲在这栋房屋里的所有人都被发现，然后被逮捕，并被送到集中营。安妮在1945年3月去世。
日记里有一句最不起眼的话，就是不管怎样，我都相信这些都是善良的人。结果这句话被引用的最多。从这句话来看，她似乎是一位用玫瑰色眼镜看世界的普通姑娘。可当你通读日记，你就会发现她其实了解周围世界存在的不公平。
安妮的父亲奥托是全家在大屠杀之后唯一幸存下来的人，他决定出版女儿的日记，记录女儿的人生、情感与希望。安妮因此成为纳粹大屠杀中600万犹太殉难者的代言人。另一位幸存者是劳伦斯·伊斯拉埃尔斯，今年75岁了。小时候和安妮一样，在阿姆斯特丹生活，他一生都被一个问题所困扰。隔壁的安妮没有熬过大屠杀，自己却活了下来，这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呢？
我们活了下来，很幸运，我对此感到愧疚。她被出卖，没能活下来，我很伤心。我记得我还未成年时，安妮的父亲把她的日记出版了，所有荷兰人都很愤怒。那段时期，没人愿意讨论大屠杀的问题。现在我认为出版日记很重要，因为世界其他国家都不太相信真的发生了大屠杀。这本日记把那个时期的遭遇公之于众，尤其是对美国的观众。这个小女孩的日记说，你必须相信这是真的。
美国之音，阿维蒂斯燕，华盛顿报道。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6月17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鲍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